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生命的绝唱》，基于遗体捐献的新时代生命教育研究。阮美飞、侯希玉、黄文君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演播追光未胜。欢迎订阅。二十，奉献无止境。吴爷爷，吴爷爷1928年到2015年，男，享年88岁。感受生命的温暖。吴爷爷本有一个和美的家庭，有一双可爱的儿女，但妻子48岁时因病去世，儿子12岁时不幸夭折，女儿31岁时也因病离开人间。一次次的失去亲人，白发人送黑发人，让老人悲痛不已。从此吴爷爷过上了孤苦的日子。2002年，吴爷爷住进了敬老院，在这里他感受到了自己曾经失去的家庭温暖。敬老院工作人员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让他非常感激，他也开始变得热爱生活，决定为社会做出贡献。敬老院安稳平淡的生活让老人对这个社会充满感激。他常说，一个无依无靠的人能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希望能用遗体捐献的方式为有需要的人做点贡献。敬老院顾院长说，在知道吴爷爷登记遗体捐献这一消息后，他的侄子曾一度反对，他希望老人入土为安，但吴爷爷态度很坚决，还屡次做侄子的思想工作。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劝说，慢慢的侄子也理解了，不仅十分敬佩他，也尊重他的选择。2008年7月11日，吴爷爷与区红十字会联系，说自己是个孤寡老人，愿意捐献遗体回报社会。7月29日，吴爷爷郑重地在遗体捐献登记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他将自己无私奉献给了这个社会，献给了医学事业。虽然过去的生活并不如意，但他仍想为救助更多人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2015年11月18日23时许，老人在敬老院去世，敬老院负责人第一时间通知了区红十字会。在了解情况后，区红十字会立即联系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遗体接收站，协调做好遗体接收工作。老人的遗体将用于医学研究，或是帮助学生们学习医学知识。希望老人一路走好，他的精神将会一直传扬下去。21，温暖的异乡人，张先生。张先生，男，1970年到2015年。去世后，遗体捐献给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身居异乡，喜遇知己。张先生父母双亡，虽有兄弟姐妹，但联系甚少。他的人生字典里，家这个概念非常模糊。20多岁时，他有了结婚的念头，但家里却连微薄的彩礼也拿不出，这让好胜心极强的他无颜面对，于是决定外出闯荡。他先后当过司机，做过装修，打理过饭店。2004年前后，他来到宁波，入职一家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做驾驶员，并与同是外来人的杨先生及其夫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做司机的张先生常常到杨先生的理发店来理发，偶尔搭把手。时间长了，他们渐渐熟悉，渐渐成了朋友。多年来，杨先生凡事都喜欢听听张先生的意见。由于常年闯荡，张先生有着比同龄人更丰富的经历。 在杨先生眼里，张先生主意多，讲义气，他们总是大大咧咧，开开心心的，讲各种稀奇古怪的经历，和他聊天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夫妻二人的认可，让常年漂泊在外的张先生有了种家的感觉，倍感温暖。在杨德成夫妇遭遇困难时，张先生都会带着酒菜上门供应，陪着他长吁短叹。后来张先生提了个建议，认为杨先生可以开一家粥铺，于是张先生做起了监工。那段时间他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还是坚持坐在椅子上现场指挥。
我身体吃不消了，就想把它推上去，
张先生说着说着泪光闪动，
可能等不到这一天了。
宁波，一座有温度的城市。2008年，张先生不幸查出了食道癌，偷偷到医院做了手术。2014年6月，他病情复发，转移成淋巴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短短两个月，这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就被病魔折磨得瘦骨嶙峋，什么也做不了。没了工作，没了收入，连住所也没有，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绝望之际，杨先生及其夫人挑起了照顾他的担子。他们总是会陪着张先生一起喝点酒，让张先生的心情好转。后来，杨先生打听到附近有一家托老所，于是又自己花钱把他送了进去。托老所有护工，也有饭菜，但他们每天中午也会抽空去看看，送些好吃的东西。他和老杨夫妇这段让人唏嘘的友情，在当地论坛和微博、微信上不胫而走后，除了老杨夫妻，越来越多的人来关心他。一对住在大气的夫妇给他送来了一箱酒、一条好烟，还有600元钱。一名从内蒙古来宁波打工的保安卞先生赶到张先生床前，一边安慰一边掏出200元钱塞了进去。他最早当司机的那家信息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先生也到托老所看望张先生。住在粥铺附近的一位好心市民对杨先生说，以后要是带张先生去洗澡，他负责开车免费接送。
能省一点是一点，
这位好心人说。一波波素不相识的好心人前往托老院慰问老杨夫妇，看望卧病在床的张先生。2014年11月9日上午，宁波某商会会长尤先生等一行八人，以老杨夫妇娘家人的身份来到托老院看望慰问张先生，并送上10000元善款。这么大的慰问团，张先生显得有点局促，原本就有点发抖的双手接过慰问金时颤抖得更加厉害，两只眼睛闪烁着泪花。各媒体报道这件事后，老杨夫妇的粥铺生意特别好，不少人是绕道来这儿的。
我知道大家是特意来帮衬生意的，几名志愿者还主动来店里帮忙，
杨先生的夫人感激地说。2017年11月，去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在某广场进行爱心义卖，过往行人纷纷解囊，当场为张先生募捐数千元爱心款。张先生所在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一行又来走访慰问，街道承担起张先生在托老所里的生活护理等一切费用。此外，还有许多不留名的热心市民，有的带来了张先生爱喝的劲酒、爱抽的香烟，有的抽出时间来陪他唠嗑。看着这么多人来关心照顾自己，张先生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
你们比我的亲人还亲，
短短的一句话道出了这位在外漂泊数十年的游子的心声。在宁波，
他们感受到了宁波独有的温情，帮助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战胜前路的艰辛险阻，用最好的方式告别世界。在2014年9月，老杨夫妇领着孩子陪张先生踏上了从宁波到吉林的路途，见了他心心念念的朋友，逛了逛当地有名的景点，也了解了他和家人之间的隔阂。本计划道别朋友后就进入茫茫的西藏大草原，孤寂地离开这个世界，但他还是返回了宁波，这里有他太多无法忘却的温暖。没有血缘关系的老杨夫妇，离职多年依旧牵挂他的公司老板和同事，还有那一波波素昧平生的热心人。这一幕幕场景让张先生不再孤单无助。张先生说要捐献遗体，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人家给了我这么多，我无以回报，把我的遗体捐出来也算是我最后的心愿。2014年10月24日，张先生在遗体捐献登记申请表上签字，决定捐出遗体，回报这段让人唏嘘的友情和社会对他的帮助。张先生于2015年1月28日下午5时去世，去世前一天是他今生的最后一个生日，当时他的精神状态特别好，谈笑风生，跟一点病没有的人一样，中午和晚上都有许多好心人看望了他，并给他送去了生日蛋糕，他十分开心。2015年1月29日上午9时，殡仪馆工作人员按照张先生生前回报社会捐献遗体的遗愿，将他的遗体送往了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供医学研究。张先生走了，他以最好的方式告别了他所深爱的世界，以最美的形式留在了世间。22，追求生命的宽度和厚度，夏奶奶。夏奶奶1936年到2013年，女，享年78岁，逝世后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生活艰难，受到好心人帮助。夏奶奶出身寒门，一生坎坷，到老生活依旧贫困，并且体弱多病。如果不是街坊邻居和政府的帮助，我根本活不到现在，奶奶感叹道。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说，夏奶奶和老伴缺乏经济来源，属低保户，每个月有970元的低保金。除此之外，夏奶奶和老伴还可以享受由政府购买的居家养老服务以及各类医疗救助。2006年，夏奶奶乳腺癌复发，无钱医治，小区居民还自发捐款4000多元，帮助夏奶奶一家渡过难关。就连家里看的报纸也是居委会捐赠的，一切的一切都让夏奶奶和老伴十分感动。夏奶奶所在的社区进行了一场爱的传递，杨阿姨将2000元捐给了白血病患者卓妈妈，卓妈妈不幸去世后，卓妈妈的妹妹卓女士带着由卓妈妈传递过来的8000元钱，在社区党委书记徐书记的陪同下敲开了夏奶奶病房的门。夏奶奶得知这笔钱的来历，紧紧拉住卓女士的手，泪流满面。老伴已经80岁了，为了省钱没有请护工，夏奶奶每天都要从家里赶到医院来照顾。这8000元不仅舒缓了夫妻俩的经济压力，同时也让两位老人心中一热，决定奉献自己回报社会。虽然年老体弱，也缺乏能力，但回报社会的心愿藏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夏奶奶说。2010年她在媒体上看到有关遗体捐献的新闻，觉得很有意义，但那时他没有说出来。 一是担心身体不好，怕我这把老骨头没有人要，二是不知道儿子心里是怎么想的。
夏奶奶说，儿子虽然经济拮据，但是个孝子。
第一次我跟他说起我想捐献遗体的心愿，儿子没吭声。
夏奶奶说，她知道儿子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把生死看得很开，我告诉儿子，人死了，身体就是一个空壳，如果能够给别人带来帮助，妈妈会很开心的。
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在老人多次和儿子商讨之后，最终儿子拗不过执着的母亲，点头同意签字。
春节去领导到家里慰问，我把我的心愿告诉了他，他很赞同。
2011年夏奶奶受采访时说道，老伴也很赞同自己的想法，并且打算一起捐献。于是在2011年，夫妻二人在区红十字会领到了申请登记表，完成了登记，做了一件平凡却伟大的事。
心愿终于了了，我真的很开心。以前都是别人帮助我，这次终于有机会让我帮助别人了。
夏奶奶愉快地说。登记捐献后，她和老伴都特别注意保护视力，希望自己的角膜能给他人带去光明，更希望百年之后自己的遗体能为医学研究提供帮助。
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有些生病需要帮助的人，因为等不到捐献器官，得不到救治。我们觉得这个没必要纠结，如果人死了还能帮助别人，不是很好吗？眼光也要放远，我们能得到别人的帮助，也要尽可能去帮助别人。
爷爷说，
我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后人们的思想会慢慢转变，到时候大家都会捐献器官，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什么稀罕事了。
2013年夏奶奶去世了，她的遗体无偿捐献给了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用于医学研究。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它的宽度和厚度。
夏奶奶用亲身经历印证了这句话，为我国医学事业做出了贡献。
听众朋友们，本集已演播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